尼希米记11章15至35节，立位人中有哈述的儿子示玛雅，哈述是亚历干的儿子，亚历干是哈撒比亚的儿子，哈撒比亚是布尼的儿子，又有立位人的族长沙比泰和约萨伯管理神殿的外事，祈祷的时候为称谢领手的是米迦的儿子马他尼，米迦是萨底的儿子，萨底是亚萨的儿子，又有马他尼弟兄中巴布迦为父，还有沙摩亚的儿子亚大，沙摩亚是加拉的儿子，加拉是耶杜顿的儿子，在圣城的立位人共284名。守门的是雅姑和达们，并守门的弟兄共172名，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切城邑，各在自己的地业中。尼提尼却住在俄非勒西哈，祭司不管理他们。在耶路撒冷，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的事务的是歌唱者雅萨的子孙。巴尼的儿子乌西，巴尼是哈撒比亚的儿子，哈撒比亚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迦的儿子。王为歌唱的出命令，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犹大儿子谢拉的子孙米士撒别的儿子比他西亚辅助王办理犹大民的事。至于村庄和属村庄的田地，有犹大人住在基列亚巴和属基列亚巴的乡村，底本和属底本的乡村，叶加薛和属叶加薛的村庄，耶稣雅、摩拉大、伯列、哈沙苏雅、别是巴和属别是巴的乡村，喜哥拉。米哥拿和属米哥拿的乡村，英灵门、索拉、耶莫、萨罗亚、亚杜兰和属这2处的村庄，拉吉和属拉吉的田地，亚西加和属亚西加的村庄乡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别是巴直到新嫩谷，便雅悯人从加巴起住在密木。雅雅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乡村，亚拿突、挪伯、亚南雅、夏索、拉玛、基他因、哈迪、洗边、尼巴拉、罗德、阿挪、匠人之孤，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明的，他们。
好，谢谢雪莹刚才带我们读圣经哈。那回顾一下尼希米哈这个简单的历史的背景哈，第一次回归，所罗巴伯哈带领应该是在538年哈，539年，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哈。那第二次回归是以斯拉啊带领百姓回来哈，教导他们的律法哈，主前的458年。那第三次啊，我们读尼希米记哈，是在13年之后啊，带以色列人回来，那是来重建圣城的哈。那这个段落也很简单哈，前面6章啊，重修圣城哈，7章到13章哈，在圣城修好的基础上哈，恢复圣民的信仰啊。那今天我们是读到第11章的15到35节。那这一段的话，可以简单的分成3个段落啊。其实这一段里面，这个立位人讲了很多，围绕着立位人的人数啊，他们的首领啊，他们的服饰哈来讲的哈。那15节到19节，包括22节到23节哈，都讲到立位人的人数和他们服饰的内容哈。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哈。啊，人数这里记载了哈，从15节开始计数，他们的首领是哪些人？啊，他们又是谁的儿子？追溯上去哈，计数这些首领的这个家谱，然后最后告诉我们哈，在圣城 住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的利未人啊，有284名。那他们都参与哪些的服事呢？16节提到他们的族长啊，就是这些人是有人来带领、来组织、来管理的啊。那这2个人呢，他说管理神殿的外事，圣殿里面有很多的奉献呐、管理啊、服事的内容，但是圣殿里面跟外面，他们要得到这个外面的供应啊，跟这个外面的联络哈、外面的事务啊，专门有这2个组长来负责。他们很重要的服事呢是祈祷啊，而且特别提到这个称谢的祷告的首领是谁啊？然后后面又提到这个他的副手啊为副的，这是都是在祈祷的服事当中参与在里面的哈，所以这里面有管理的人员，有参与祷告的人员啊。不仅如此啊，守门的都是利未人啊。这个守门不是守城门，而是守圣殿的门。圣殿守门的应该都是利未人啊。利未人的长官啊，管理神殿的事务，这是里面的事务了哈，是歌唱者亚萨的子孙。那这些人呢？23节提到王为歌唱的出命令，这个王不是以色列人的王啊，这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的哈，这个王是指这个波斯的王啊，应该是亚达薛西王啊。这些的所谓立位的长官是官派的啊，这个王呢选择这些歌唱者啊，亚萨的子孙呢来负责做这个地方的长官啊，管理圣殿的事务。而且呢，特别为他们的这个生活的方面呢，提供供应啊，每日供给他们必有一定之粮啊，这个是很特别的哈。这个波斯王啊，亲自选派这些立位人啊，负责管理圣殿的事务。所以从这个立位人的这些的人数啊、服饰啊，我们就来围绕他们的服饰来思考哈。第一个哈，这个刚才有讲一些服饰的内容啊，那他们人数并不多啊，但是有很多的服饰的内容，所以这体现出这个什么服饰的原则啊，在当初的圣殿、今天的教会哈，都是一贯的哈。那第二个小问呢，就是前面记载哈，祭司的人数数出来是1192人，刚才我们看这个立位人的人数是284人啊，所以这个相差比较大的。那比较立位人与祭司的人数，说明这个时期立位人服饰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服饰内容是蛮多的哈，刚才列出一些，到后面我们还看到哈，立位人是做祭司的辅助的哈，帮助他们服饰哈，同时呢要在以色列民当中，分散在以色列民当中负责什么？教导神的律法啊！每次这个以斯拉站起来解释说明神的律法啊，周围都有一些立位人帮助他啊，一起来讲解神的话啊。那当他们不过节的时候呢，这些人是分散到以色列民当中啊，负责引导以色列的百姓啊。第二个段呢是提到尼提宁人啊，尼提宁人不是犹太人啊，以尼提宁人是外邦人，从基甸人开始到后来这个打仗哈，被俘虏来的这些的外邦人，但是他们呢，因为参与圣殿的服饰，在圣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更加的认识主，亲近主哈，从而更深的委身在圣殿的服饰当中，所以回归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些尼提宁人啊，这一段里面也特别讲到他们住在哪里呀？他们是怎么服饰的哈？尼提宁的这个意思就是奉献的人啊，这里特别提到他们住在俄斐勒，俄斐勒在哪儿呢？这是这个圣城的旧城区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区域啊，用这个城墙分开的啊。红色在靠北边，这是圣殿。俄斐勒啊，就是这个小区啊，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域。这个城本来就不大啊，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小的区域叫俄斐勒啊。 尼提宁人也有几百人呢，上百人哈，他们就住在这个小小的区域里面。而且你看这个讲法，从20节说，其余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都住在犹大的一些城邑中，这个范围很广很大哈。后面你看那个数那些区域、那些村庄哈，很多的村庄，很大的范围，这些人住在这里，尼提宁却住在，所以这是一个对比啊。这是在突出这个尼提宁人他们的奉献的精神，他们的名字就叫奉献的人啊。他们为了服侍圣殿，特别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区域里面，靠近圣殿，所以这次他们回来很清楚的，他们就是来服侍的啊，专心的服侍啊。为了服侍圣殿呢，啊，劈柴挑水做这些苦很艰苦的这个服侍呢。他们宁可哈抛弃这个其他的机会，专门就住在这个靠近圣殿的地方啊。所以围绕着尼提宁的名字，他们居住的地方、服侍的内容哈，哪怕他们做的事情很卑微，他们也有两个人在组织他们啊。特别提到哈这两个人的名字哈，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啊，哪怕在教会当中最小的服侍。他们也做得井井有条的，做得有分工、有合作、有人带领、有人组织的哈。对这个尼提宁人的服饰哈，配合这个利未人的服饰哈，让我们专心来思考啊这件事情。第三段哈，讲到这个他们周边的百姓哈，是在耶路撒冷城之外的啊，这些人都住在哪里哈？看这个图哈，这个颜色浅浅的哈，在南边这是犹大啊，犹大地。犹大帝点了很多的村庄，几个比较有名的哈，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基列亚巴是希伯伦啊，希伯伦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犹大的城哈，当初的亚伯拉罕呢、以撒呀、雅各都曾经居住在这里哈，亚伯拉罕买的那个坟地就在这个基伯伦附近啊，再有就是别示巴通常是讲到以色列人居住的最南边的边界的地方哈。从别示巴到但啊，当初这个，大卫和所罗门最鼎盛的时期哈，就是讲从别示巴到但啊，从南到北。如今却讲从别示巴到什么新嫩谷，新嫩谷在这儿啊，新嫩谷就是耶路撒冷南边的一条山谷。所以从别示巴到新嫩谷呢，这是讲到犹大族啊居住的地方。除了犹大族居住的地方，还有便雅悯族啊，这是两个支派哈，主要回归的两个支派的人。提到便雅悯啊，居住的城市，然后一直到这个叫匠人之谷，匠人之谷在这里哈，所以这是整个回归的人居住的范围。那很明显的，他们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那这里有一句话，就是最后一句话，36节哈，有点模糊哈。利未人中有几班曾住在犹大地归于便雅悯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这些利未人到底是居住在犹大地呢，还是居住在便雅悯地呢？King James 翻译说：“And of the Levites were division in Judah and in Benjamin。”啊，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利未人是分散居住的啊，他们有一些的。分支呢，一些人住在犹大地，一些人住在便雅悯地啊。NIV 呢是把有点接近中文的翻译了哈。Some of the divisions of Levites of Judah settled in Benjamin，就是这些人呢，本来可能是居住在犹大地的，但后来呢转去住在便雅悯地啊。这个翻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利未人是分散居住的啊，他不仅住在犹大人当中，也住在便雅悯人当中哈，这跟他们的服事教导神的律法是直接相关的。所以第三个问题哈，这个我们思考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哈？这些的百姓，你看他们修城墙，为什么修城墙？保护自己啊，不让仇敌来攻击啊。但这里面所记载，特别强调利未人的服事。啊，强调律法的教导，强调圣殿的服饰啊，然后整个他们的居住是围绕着这个圣城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围绕圣城耶路撒冷？因为圣城中最重要的是圣殿。 围绕着圣殿的服饰，这说明他们对于自身的安全感的保障的理解是怎样的？他们的安全从哪里来？他们所看重的是什么？他们是靠什么来得到他们生活中的安全保障的呢？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何提醒啊？
好，我们来看这个牧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那个时候是祭司的人数啊，要比立位人要多得多啊。这个我们就看到这个这里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神呢拣选这么多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是也是撤迁就是出来的嘛，就是说神把那个那么多的祭司，还有这个立位人虽然总人数不多，284，但是其实是占当时所有的这个79%。就是说，这里就可以看得到神的心意，就是说，神是要让这个圣城成为一个敬拜的一个圣城。所以说，就是拣选这么大的比例，像百姓才10:1嘛，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利未人服侍的内容，一方面他管理这个圣殿的外事工作啊，一方面他要带领祷告和赞美啊，他也要担任守门啊，还有当做这个民中的这些领袖，就是这些服侍的原则，就是说他的职分跟古代的这个利未人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个以敬拜为中心的原则。但这里呢，就是说他有一个不一样的角色，跟以前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领袖跟仆人共存的这个原则。他既是管理者，他管理事务，他也是仆人，就是服侍，就是比如说教导啊什么的啊，做那些帮助的事情。所以说，运用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核心的同工、骨干的同工啊，我们也跟这些立位人一样。也许我们不是站讲台的，因为站讲台专门有，比如说受过神学训练的这些牧者啊这些。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既是这个管理者，也是一个仆人，在实际上是一个教会当中非常好的，叫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架构就在那里，然后才是普通的信徒，就是我们其实就是当时这些立位人，这个当时立位人的人数也比这个祭司要少很多啊，所以说呢，他们要承担更多的这个更多的责任，就是也许他要就是一人要多职，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积极服侍的人也是，就是说，如果是人数比较稀少，可能真的是很多发生在很多的教会，核心的同工人数是比较少的，那就是说，真的是要甘心乐意的啊，来承担更多的这个职任，然后就是一专多能，就是这个是在一个特殊的这个历史时期它的这个特色。然后我们从这个尼提宁这个他这个名字，刚才牧师已经说了，他是一个奉献的人。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学到，就是他的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这个功课，就是他们那个居住地啊，他明明可以分散居住的，但是他居住在这个俄斐勒地带，就是说都集中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啊，就是说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功课，就是他们为他们的使命而居住啊，他这个体现了他们的这个非常的委身于神，而且呢，牺牲就是他自身的喜好，然后为了敬拜的这个为了服侍的这个便利啊，他因为最大程度的这个可以减少通勤嘛，他住在圣殿旁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是服侍的中心啊，是为了敬拜，而不是为了个人的便利。你不是说住在什么地方有豪宅啊，什么什么那个地方叫学区，那个教育比较好啊，小孩的教育，而是说你是不是方便，就是平时到教会来服侍来敬拜。你是不是很方便，是吧？然后这真的是他们做很多很杂的、很细碎的，甚至是被人看不起的事情。所以说，在平凡当中也能成圣。刚才这个师母跟 Cindy 姊妹都说了，就是这在神的家里面没有小的服侍啊。你不是说站讲台的服侍比那个扫地的服侍啊更荣耀？没有的，就是在神的眼里，这个地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分工是不一样的。这个整个都是一个敬拜体系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神的国里面，不管是在现在在地上，还是将来在天上，所有的事工都是神圣的，只要是为神而做，所有的事工都是很神圣的，包括这些叫隐藏的服饰，别人看不到的这个服饰啊，所以说这个从他们身上我们也学到很多的功课。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相信啊，百姓经过了70年的被掳，他们已经充分的了解到他们真正的 安全，他们的核心是神的同在，而不是说你住在一个坚固的堡垒里面。所以说，他们这次甘心乐意的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作为首都，曾经的首都最容易被敌人入侵的，他们已经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神的家是神百姓生活的中心，所以说神必定特别的看顾耶路撒冷这个神的家。啊，本身它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location 是不安全的啊，他们是要做出一些个人的牺牲的，但是呢，他们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保守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他们所有向往的这个地方，是神同在的地方。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应用呢？就是说，你看看你的生活安排，这个生活安排包括你的居住地、你的工作时间、你的财务预算，是不是围绕着属灵生命和那个教会来作为这个 priority 来构建的啊，比如说这个，我就以前听过那个于洪杰他师母，他讲他儿子的见证，他儿子好像是在那个加州学那个计算机的，本来学计算机嘛，在加州嘛，你可以选择很多很挣钱的工作，但他儿子反而选择了一个离教会很近，不怎么挣钱的工作啊，他就问他儿子，你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他说，工作太忙了。尤其是做马工，他会影响他的敬拜的生活。他说：“我要在教会里面，不仅是参加，而且我要这个要做事工啊，就是要奉献的。你这样世上的一份工作，占去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我怎么来为神奉献？所以说，真的是很多的弟兄姊妹，你在安排你的生活，比如说这个你的工作的时间，你的小孩参加什么课外活动的时间，真的是你先把教会，比如说教会的祷告会啊，啊，教会的团契啊，教会的主日敬拜，你先把这一块留出来，你再填进去你个人的事情。你不要先把你个人认为很重要的先这个一个个弄好，然后再把教会的时间填进去，最后一定会发生矛盾的，最后肯定会搞得手忙脚乱的。真的是我们要从这些人这个选择居住地的这个中心思想啊，来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去。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讲得非常的好啊，这里面我们可以先从利未人的身上来学习这个服事的功课哈，他们是被拣选的啊，在旷野当中哈，当以色人犯罪拜金牛犊的时候哈，利未人站出来，所以在那一次哈，神就选择利未人啊，本来他当初是被雅各所咒诅的啊，但是呢。因着他们的悔改啊，因为他们新的一代起来以后啊，跟从专心的跟从主，他们蒙了这个拣选啊，就专门在圣殿当中与祭司来配合啊，一起来服侍这个圣殿。很多的内容哈，唱诗歌的、祷告的、守门的啊，处理里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而且这次回归，他们人数又少，所以呢。他们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啊，但是呢，神加给他们共用的恩典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神会给服事的人够用的恩赐、恩典、能力来承担他们所要服事的啊，这叫恩赐。神给一些特别有恩赐，在神家里面不是平均主义哈，不是平均分配的哈，神会拣选一些人，赐给他们够用的恩典和能力。你看神拣选这个保罗，他多少的恩赐，他又会传福音。又有教导的恩赐啊，又是使徒，又是先知，所有的这些他要做的事情，他需要的能力，都供应他。借着他一个人，可以在各地建起很多的教会来，传扬福音，带很多的人信主，有写作的恩赐哈，又写出很多新约的书信来。所以这是在神家里面哈，神拣选的人，差派他去做的事，神会把够用的恩典加给这个人。所以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学习服侍的时候要分辨哈，神加给我的恩赐是什么，好好的使用哈，尽量的发挥哈。那一个人不要去跟别人去攀比，别人的恩赐跟你的恩赐可能是不一样的哈。别人差派你让你去负责的事情呢，不要说怎么就我一个人干，别人都不跟我一起干。如果神让你专心负责这件事情哈，神会把能力恩典给你的哈。啊，不是平均主义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团队的服侍哈，这些人要配合在一起，守门的专心守门，赞美敬拜的专心去赞美敬拜哈，有一些专门去负责行政管理的哈，那这些人要合在一起，配搭在一起啊，团队在一起哈，啊，各司其职啊，这个圣殿的服侍就 没有任何的缺乏了哈，所以当初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那另外呢，这个无论是做什么的哈，都有人负责管理，这也是很重要的哈。哪怕是守门的，守门当中有两个人被单独提出来，显然这两个人是他们的首领啊，这个雅古和达门。那守门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很简单、很单调的这个工作哈，很小的一件事儿，但是呢。要有人专门的负责哈，一旦要做啊，要尽心尽职的去做哈，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哈。虽然很小，但是很关键。什么人可以进来呀？什么样的事情守门呢？还负责清点那些的这个器具和物品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小小的事情哈，要有人专门负责、专门管理、专门去分派的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相比之下，尼提宁人不是被拣选的，他们是奉献的人，他们是心甘乐意自己来选择来归回，选择来圣殿中服侍，选择就别人都住在那个宽敞的地方，他们选择住在狭小的哈，但是靠近圣殿的地方。这些奉献的人是心甘情愿的哈，神没有非得强迫他们回来，强迫他们在这个时期哈。非得要在圣殿里面去做那些奴役、苦工哈、啊，但是他们心甘情愿啊，所以这些是另外一种的，或哎是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哈、啊、摆上的人啊，那他们也是哈、啊，哪怕是在做苦役当中，有两个人特别来管理他们啊，希哈和基斯帕管理他们哈、啊，所以他们的奉献的精神啊，他们这个细致哈、啊，专心的去做。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啊。
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从立位人的侍奉上，他们有什么特点和我们能学到什么啊？他们的侍奉真是里里外外，无论巨细，他们都是在负责，有教导，有辅助祭司，还有守门，带领大家敬拜哈。那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甘心乐意的服侍神，只要是神所赐予的任务。而且以耶和华的产业为产业，因为立位人是没有实地的产业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尼提宁人，我们又从他们身上能够学到什么功课哈？我们非常感动，就是说在以色列很多人还没有回归的时候，尼提宁人作为外邦人，他们回归哈，他们尽心尽力的去奉献，为主做工，任劳任怨，委身于神，为了敬拜。住在方便的地方，刚才陈杰也是，也姐妹也说过哈。我们原来在一个美国教会有一个叫 Nick 的一个弟兄，当我看到尼提宁人的时候，我就想起他。他实际上身体是有残缺的，但是他就很甘心情愿为这个教会做一些打扫的事工。同时呢，来没有人去迎接阿舍做阿舍的时候，他就去做，总是那么喜乐啊，让我们就真是从身边也能够看见那。就像诗篇84，第10节所说的，侍奉神是永远的产业，在你的庭院住一日，胜似住在别处千日。所以，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那第三个呢？犹大人居住，他们的安全感从哪儿来？哈，真的安全感，不是从世上来的。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权势，而是来自于神，才能够不怕仇敌攻击，因为神是我们的保障。整个来说，这三个问题和今天牧师带我们思考的核心就是各尽其职，定睛于神。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哈。无论是教导、接待，就是各尽其职，全然的奉献，神都会看见，神也会纪念。而呢，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荣美的圣殿，哈，也是荣美的教会，荣美的神的肢体，这样子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做肢体中的一部分，没有斤斤计较，不去抱怨，减少纷争，哈，这样神的荣美的家是，蒙神喜悦的，也是我们这个周末，我们牧师在讲的时候有一个 Behold 合一啊，和睦，让我们一起共同来建造这个和睦的 unity，这个神家的一个全体。
你看，在这11章的时候，我在这想起，从他们被违规、被奉召违规之后，你看见神的手一直在带领他们， 从回归之后就 settle down，住的地方能够开始建这个圣殿，能够再建那个城墙，这个一都是有一定的 order，有一个程序来的。所以神的工作在我们今天呢，要一定的工，要那个程序，不要跳来跳去，这就顺命做神的仆人，这就是听他的旨意来做，不是靠自己的意思。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忠心的侍奉。你看见这里啊，的祭司有祭司的职分，立位人呢，他们有分工出来，尤其是他们的管理的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分工合作。像马塔尼，他是带领祷告的；亚撒的子孙，他们是带领歌唱的；有些是守门的，所以很多很多的事情都能分工，都是很条口啊，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信心的依靠。利未人一直都是神的产业，所以历代而来，他们都没有什么的土地的供应，他们就靠自己，的生产的，能够的也靠着，我们在尼希米店看见他们百姓的十一奉献。很多都是供给这个六位人的需要，这个就是信心的依靠。我们今天靠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 bank account，靠着自己的计算啊，我可不可以去算账？要看见自己的 resource 如何，不是靠着神的供应。第四点就是应许的等待。看见这些人慢慢的拆起，重新的 populate，这个犹大地的时候，你可想一想，400年之后，到耶稣弥赛亚再临的时候，整个地都在非常非常多人，这个就是神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啊，经过极端的战乱呢，希腊也征服过他们，波斯有好几个的岛。征服过他们，但是到了罗马时代的时候，the Pax Romania 的罗马的天下的时候，神就开始让弥赛亚就出现，这个都是应许啊，都是神的应许。但是这些人现在不知道，但是他们却要等待神的应许出现。我们今天也是都是这样，我们看见一个世界的动乱的时候，可能被这些所有的政治啊，这个文化啊，这些都考训了头脑，但是我们还是有专心一致的去等待，等待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让他成为我们的 focus，成为我们的 priority。
那我们首先就是看到这个立位人，那我们看到立位人跟祭司的比例是20:1，所以这个比例是很少的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的服饰是非常的繁重。那我们从之前我们看到历代志上那边都有提到立位人的工作，他们不仅是要管理圣殿的工作里里外外，还要带领就是百姓们来教导律法。还有敬拜，还有就是要那个赞美神，还有守门的，还有管理那个银库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立位人的工作是非常的繁重，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部分。那他们呢，真的是神的那个一个忠心的仆人。那我们也让我们知道，从这前面一章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若是立位人为了因为他们没有产业，若是为了他们的生计，在愁烦的时候，就是表示那个属灵的生命的低落，他们没办法来做服侍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是再次的也来就是提醒，神的仆人的重要性，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来照顾神的仆人。那第二个，让我们看到尼提尼人呢，大部分就是畸变人。还有就是所罗门，的仆役，他们都是一个奉献的人。那即便呢，我们知道他们是外邦人，所以呢，这边也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也是被掳到巴比伦，那他们愿意归回，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一个忠心。所以，我们对神的忠心呢， 就是真的是他们愿意，而且他们也知道他们所在圣殿里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劈柴挑水，非常卑微的工作。可是他们仍然愿意在这样的事上摆上，就让我们看到真的是在小事上摆上啊，神都会纪念的，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也是爱主的，愿意这样子的忠心的尽职的来服侍神。那今天同样的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我们看到教会的事情有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作，不同的工作啊，有的工作看似很简单啊，但是呢。即使像谜题里的工作，简单可是繁重，都还是有人负责。所以呢，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不论事情的大小小，在神面前，只要你忠心的侍奉，神都看重。而且呢，这个也是神在这方面不是看你的那个，而是看你的心，不是看你的那个工作的个大小。只要尽心尽意尽力来服侍爱服侍神爱神的心，神都纪念。那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早上的晨更也是一样。这个背后有各位弟兄姊妹，大家一起同心的来服侍神。有各样的不同的一个侍奉，这都让我们看到了。还有呢，就是最后的，就是百姓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周围。那我们看到说，不仅仅是百姓居住在耶路撒冷撒冷的里面，居住在外围的都是一样，同样的都是以圣殿为中心，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那我们也看到说，居住在这个外围的呢城市当中呢，这边也有提到说西伯伦。就是基列亚巴、别是巴，还有伯特利这些地方，这些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一个的居所，他们列祖曾经住过的地方。那虽然这个地呢，曾经荒凉了70年，可是呢，仍然是属于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外族在这边，所以呢，也回应到那个耶利米所说的，就是地满了70年，这个地呢。之前呢是要安息的，那满了70年，他们要回来，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不管是住在城内城外的，我们都是以圣殿为中心来敬拜神，为主而活，也为了保护圣殿而活。那总结呢，就是只要愿意归向神的人，不论是这边我们看到，不论是原先是外邦人。还是神的子民，只要都愿意的，都可以来服侍神。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而且呢，就不论是立位人，民提离人，都可以。那我也是代表我们，教会呢，不管是大小事情，参与服侍的人都很重要。然后我们服侍神呢，不仅是我们一个就是。爱主的心，同样的，我们也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跟神一起来同工。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22节和24节提到两个人啊，一个人叫乌西，这个是利未人，这是歌唱的首领啊，是亚萨的子孙哈。他被这个波斯王选出来做什么？做利未人的长官，管理神殿的事务啊。第二个人呢，是24节提到这个比他西亚。这是犹大族的人啊，谢拉的子孙，他负责管理民间的事务啊，所以这个是也看到神奇妙的安排哈。他们归回就借着这个古列王啊，然后亚达薛西王又派他们回来哈，不仅派他们回来，亚达薛西王特别指派人，一个人管理他们圣殿的事务，一个人管理他们民间的事务啊，然后呢，特别提到他供应这些歌唱的。给他们每日的供给啊，所以这个时候，在人看起来他们人数少啊，资源不够啊，然后这个很多的缺乏，但是这个时候神特别借着这个波斯王来供应他们一部分这个生活的需要哈，这也是神奇妙的安排哈。前面没传道也提到哈，这个负责神的工作，神都会有他的安排啊，有他的供应。是人想不到的哈，所以这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哈。感谢主啊， 那我们这周背诵的经文哈，我们因为这周就要读完这个尼希米记了，很快哈，我们13章的经文很快要读完了哈。那我们在尼希米记当中，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尼希米的祷告啊，特别是他这种又简短又清楚又直接的祷告啊，有的时候就是一句话啊，我们叫做见到啊，所以这是我们选出其中的一句啊，这是尼希米的祷告哈。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啊，我们所做的是神都纪念啊，我们在服侍当中能力是从神而来，所以学习在凡事上来依靠神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啊，把这句话来读两遍。尼希
尼
米
希米
记
记
五
五
章
章
十
十
九
九
节，
节，
我的神
我
呐、啊，
的神
求
啊，
你纪念我为着
我
百
为了百
姓
姓
的一
切
切事，
事
施恩
有
多。
尼希米
尼
章
希
十
米
九
记五
节，
章十九
九
节。
节。
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都感谢你，今天你教训一般来亲近你的人，来寻求你。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心中的力量。主啊，让我们来追求你的时候，求你向我们仰脸，
阿
让
门。
我们看见你面上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盼望和安慰。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的众弟兄姐妹，让我们就从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得到圣灵的引导。能够服侍你，追随你，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门。
阿门。